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哈，这个欢迎郑师兄哈，郑敏雄师兄来这个一起哈，加入我们的一些讨论哈。那郑先生他也看到我一篇这个在相关庄严写的有关这个佛法或是佛教以现代社会变迁的文章哦。所以他就找到了我了啊，那他也跟我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哈，那我也觉得非常的欢喜哈。其实我在想哦，佛陀的智慧的啊这种的东西哈，他不是我一直讲的拘泥于文字的或是经典的哈。或是一定要这个透过好像很严谨的哈这种学术训练哈才能说是哦他了解了佛法哈。佛法如果是一个开悟的方法哈，因为佛就是开悟嘛哈，就是觉悟。那么他既然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有关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然后讲空性的定义哈。那这个开悟的方法就一定不会是绝对的或是唯一的哈，因为所有的因缘呢啊，它由它自身哈各种不同的这个呈现哈，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在生活上哈，在经验上哈，甚至从很多我们讲哈，不是叫我们讲的学院派的正统的哈，对佛法的理解哈，我都认为那些都是跟学院派的哈，像我属于我这一种比较是学院派的哈，都同样是有效的哈，同样是正确的哈。但是哈，这么多的体会哈，对自己来讲，如果是增加了对生命的理解。增加了对于现象的多元性，或是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我们一直在讲的空性、无自性这方面的理解，哈、哦，这一部分，哈、哦，来讲对自己来讲，这样子的一种体悟啊，哈、哦，其实都是在修道过程之中的不同阶段的一种现证，哈、哦，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哈、哦。那么问题哈、哦、会出在于哪里？问题会出在于这样子的一个证悟到底是个人的还是整个社会或是整个修行的团体可以客观的加以认同的。那么我们现在讲这种个别的这种证悟本身哈，从个人的立场上来讲哈，我认为只要是对自身的哈一种所谓的执着的去除是有帮助的。只要能扩大自己的这个认知的内涵，只要能产生更多的这些善缘，我真的认为这些都是好的。那如果这些对个人都是好的，现在是一样，所有的佛法或是所有的宗教都要面对一个问题，他要怎么去传播，他要怎么去诉说啊？他要怎么去解释？他要怎么样子从一个个人的经验被这个整理归纳，而整理归纳之后能够超越个人，适用到他人的身上？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好，所以从法的传播来讲，我在第一次第二次我也不断的在讲，一开始佛教呢或是佛法的内涵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个人的一种内在的这种体证的过程，对不对？他在未成佛之前，他所经历了这么多的一切，老实说、哦、他从当王子开始，我们就不要讲说、哦、他生下来了这么多的神迹了哈、哦，这个有一部分是传说哈、哦，也不见得完全哈、哦，这个可靠。而且 佛的伟大不需要靠这个哈、哦、来证明他的伟大哈、哦。我一直认为哈、哦，佛的伟大不需要靠这么多神话的哈、哦、这个传说来证明他的伟大。但是呢，他的开悟在菩提树下的49天哈、哦，是最后的果。可是他在这个果之前的因呢，他从王子时代开始，好、哦，他4次出宫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现象，让他开始产生对于所谓生命的究竟的这个真实，或是这个生命究竟的这个最好的状态是什么，产生了疑惑。好、哦，因为生老病死这样子，我们所谓的轮回的状态呢，苦的状态呢，是他跟在他皇宫时期，好、哦。所享受到所谓人间可能最美好的事物，好、哦、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反例，对不对？好、哦、是他不能把他在皇宫里面的这种非常愉悦的生活，好、哦、快乐的生活，好、哦、就把它推到说原来生命好、哦、多如我的生活经验这个样子，好、哦、这样子的美满愉快。因此，佛陀的疑惑开始了。作为一个小王子，他就必须要说，那我作为一个净饭王的王子，在皇宫内的生活，其实他不是生命的真实，他顶多是、哦、我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出生的背景，成为王子以后所遭遇，所能够这个经验的啊、哦，这种最美好的状态，在那个时代来讲啊、哦，就是那个样子而已。那么，可是佛陀他把他的生命的经验往外推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也许我做一个王子，好、哦，我可以暂时还是享乐，我的五欲啊，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好、哦，但是呢，生命里面，跟他人相同的病、老、死，他没有饥寒吗？哈、哦，这个哈、哦、三样的现象，是不是我因为在王宫之内被我父皇保护，这个病、老、死也可以不来？哈、哦，这个侵袭我。啊、哦，我觉得小王子的心中，哦，当然答案就是很清楚了。所以、哦、他开始从他的有限的这个王子的安逸的生活经验里面、哦、这个再加上看到病老死的这些现象里面、哦、他真的、哦、去思维、哦、这个到底那么我所要追求的幸福快乐在皇宫里面能不能得到保证。很明显的、哦，他再加以类推，他看到他的父王也会生病，对不对？他也看到他的父亲必然会老，而老所有的众生有生命的东西必然是死、哦、这样子一个规则，我想稍微有一点这个推理能力的人、哦、他都是会接受的、哦、所以从对不起，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好、哦，这样子的一个矛盾的生命经验里面，其实佛陀已经把所谓人生的或是生命的真实、哦、要判准生命的真实，必须要从他个人的经验推到所谓全人类的经验，我们先从人类的角度来讲就好了、哦、这时候很显然的、哦、对佛陀而言、哦、对当时候还没成佛的王子而言，思索哦、所谓生命的真实、哦、究竟的真实的这个、哦、问题比他当王子要急迫多了。那么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然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在生命现象中的一种所要经历的过程，那这个生命啊、哦，内涵到底是什么？作为王子，原本这个在皇宫里面，国王要给他的是快乐。可是呢， 相对之下，所有的快乐不得长久。哦、所以、哦、一旦所有的快乐不得长久，快乐会坏，那么就表示其实生命的真实，从经验的角度来讲，必然不是纯然快乐的。对于一个一直想要追求快乐的人，而体验到生命不能纯然是快乐的时候，当然就产生了坏苦的这个苦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这个苦的感受呢、哦、其实、哦、是遍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可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个别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苦的感受不能形成像佛陀那样子的一种本质性的、哦、一种质疑或是一种思考、哦、是因为其实活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他的苦跟他的乐是两个交杂的，他的苦也不必然、哦、是一直都是苦、哦、因为从无常的角度来讲，他也会转变，跟着条件的转变而转变。但是呢，一般的人他因为陷入在他自己的这些生命的这个种种的具体的这些遭遇里面，他只考虑自己感受的改变，他并不把自己快乐痛苦不断的转换的这个现象、哦、这样子自己亲身可以经验的这个现象、哦、把它这个客观的抽离来看、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变在的状况，对不对？那一个只是不断的依循的他自身生命因缘的人来说，他其实对他而言来讲，只要度过，只要现在当下能度过，他就能度过，因为他没有办法抽离自身的经验，从一个永恒的、哦、从一个本质的角度去思考去对照、哦、当佛陀因为从小在王宫里面被教导说生命是快乐的，而这个快乐是可以保存的、哦、是可以持续的，而他已经对快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或是认识呢，认为这个快乐应该是要长的，对不对？今天快乐不能长，而对一个一直需求快乐是长的人才是苦。对一个日常的人来讲，一般的人来讲，苦乐本来就是参半的，本来就是焦虑的，这没有什么好成为哲学的或宗教的大疑惑，对不对？好，可是佛陀的这个疑惑构成了他修行的开始。他在成佛之前不断的去访问或是找这么多不同的师父要去学习，他的一心所求的东西不是当下的快乐而已，是寻求一种永恒的快乐。是佛陀把生命从当下的安逸或是享乐，可要提升到对一种永恒的快乐的追求，那样子的、哦、境界的追求的时候，他提升到那样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所谓宗教性的意义也才出现了、哦、那么这个宗教性的意义对一般人而言是什么？其实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一个偶尔会冒出的问题。我的快乐为什么不能久一点？好、哦，如果能够久一点，那有多好？还是会一般，偶尔会冒出来。但是呢，他为什么不会变成一般人？哈、哦，就把他所有生命的力气要来追求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在想，哈、哦，这里面当然牵涉到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的。他所认为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界定生命的问题的这个定义、哦、而有差异的、哦、那对佛陀而言、哦、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王子、哦、他已经是在那个社会里面已经是一个，我们知道刹帝利在印度的种姓制度里面是第二种姓的，对不对？当时候的婆罗门呢，作为祭司阶级的第一种姓、哦、事实上还是因为掌握知识，所以呢、哦、 是掌握所谓永恒的、哦、这个真实的这一部分。对悉达多而言、哦、如果这个问题、哦、被提出来、哦、他已经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哦、他的之前世间的所有的知识、哦、他都已经学习了、哦、从自世间所有能够提供给他的问题的、哦、这些种种的知识他都了解了之后，他呢要在网上更提升，他必须一定要问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呢是要突破所谓的、哦、这个种姓的制度、哦、各不同的种姓，每个种姓的人他同时都所共同面临的根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回答呢也必须要从这个生命现象的超越当时候世俗知识的这个基础或是理解的那样子的一个更彻底的层次去回答。那么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必须要证成它本身是一个真理或是一个正理。那么从佛陀个人的经验，他的修正的体证，修行的体证，要变成是当时候的社会、哦、所能够接受的所谓的真理或正理、哦、这中间最大的这个跳跃或是超越是在哪里？我觉得是佛陀能够把他自身生命经验中的那些特质，只是作为王子等等种种的特质把它空掉，他把他在修行中间的所有的这些经验中个人的、哦、从他出生以来的这些有限的经验不视为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他今天看到一个病苦的人，看到一个乞丐，对不对？看到一个死亡的人，他都觉得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子。他跟他所缘的那个对境，基本上他不会把他所认识到的这个对境，好，以他作为一个王子的一种傲慢，或是生作为王子的经验的有限、哦、有限的经验把它排除在外。所以佛陀他在寻求不同的这个师父，在所谓探究生命的究竟的这个真实的时候，你看他的心是多么的开放。所以因为佛陀本身呢，他在这个对于真理或是正理的认知的开的态度的开放，导致我们已经讲过的，在对峙他的我执我见、哦、这个时候他破除自身既有的这些有限的认识的成见的力量是会是最彻底的。也因为他能自身破解、哦、这个自身有限的经验的、哦、这个绝对性，所以他才能够深刻的认知到所谓自性见，好，万物或是万法皆有自性，特别表现在自己生命经验的有限性，把自己生命经验的有限性的有限的生命经验视为是认知，我是不是判断真理正理的唯一的标准，好，以自己的有限的经验作为判断什么是对错的那个标准的那个想法完全把它打掉了。也因为这个样子、哦、他才呈现的、哦、当他有限的生命经验去修行去面对我们上次从讲过的从欲界色界到无色界的、哦、轮回的结构，他去设想他自己在轮回的结构的每一道的状况，对不对？但六道啊，在当时候的印度社会本身已经存在的、哦、我们不能说这是佛陀的发明，好不好、哦、因为当时候印度的世界观是这样子。可是在佛经里面，佛陀在描述每个六道的时候，他都呈现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具体性，对不对？那么 他因为可以，他虽然人在人道上，可是他从存有的客观的结构，世界的客观的结构，从最粗糙低下的，对不对？这个无间地狱，到最高的飞翔飞翔处，好，他都能够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最没有这个我执的最开放的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给予一个客观的描述。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虽然以他自身以人道成佛，可是他把人道成佛的经验的那个超越性又超越了人道自身，而进入了至少有六道的架构，好，有三界的这种整个象限，好，跟他的一个范围，对不对？好，那也因为是这个样子，他把他所在以人道证悟中的那样子的一个对空性、对于缘起、对于世间客观结构的一个最穷尽的一种思维，一种了解，而且再加以一个从正理，注意一定要从正理、真理的这个立场去证成他的事，这个时候他才有办法超越他个人作为以只是一个悉达多这样子的一个太子加注在他个人身上的那些有限性，他才能够把它超越掉。如果今天悉达多讲的是一个王子成道记，对不对？讲他作为一个王子他怎么后来这个去出家苦行，对不对？他我想也许在印度佛教史上就是一个所谓的仙人对不对？一个伟大的瑜伽师，因为那样的想法里面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局限在自身的特质，对不对？但是因为佛陀了解无自性，了解空性，了解万法的缘起，它的复杂度跟开放性，所以他是以人类以人道成佛，但是他穷尽了人道所有的所谓的这些，不管是这个种种的心所，我们讲这个阿毗达摩的五十一种心所，从这个善法不善法无计法等等所有心理状态穷尽，穷尽之外往下往上，上三道下三道的存有，好，都是依据只要有情事，只要有意识，只要有认识作用的存有，都是构成生命的内涵。既然是构成生命的内涵，都是有所谓的生死的过程，好，都有所谓的生死的过程。它呢，这样一个生死的过程，好，它的一个最终的奥秘是什么？是不能只是用人自身为中心的一个这个经验去涵盖的，去设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上一次讲的这个修行道里面我们讲到这个五道里面的资粮道、这个加行道跟见道在见道的这个关键时刻在见道之前的四第一法以及之前的暖顶人，对不对？他先要穷尽三界概念性的去了解穷三界的这个基本的这些特质。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思，这个在加行位加行道所这个修行的内涵，事实上也反映了佛陀当时在修行的时候他个人内在的那个开悟的这个或是经历的修行的那个经历的范围是如此的这样子的一个广大的一个包含的。今天为什么是宗教？是人跟世界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是科学这个我要跟我们郑师兄这个也是从他那边得到启发 人跟人的关系，好、哦，是社会，不，人跟自己，对不起，人跟自己的关系是哲学，好、哦，人跟自己的关系是哲学，人跟人的关系，好、哦，其实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具体的生活，是一个社会，人跟世界的关系，好、哦，是宗教，好、哦，因为只有人跟世界的关系建立的时候，人才是世界中的一环。在人跟物的关系里面，人是以自身作为主体的，想要去控制物。在人跟人的人跟自己的关系里面，也是以自身做主体的。好，因为他要了解他自身的认知过程，跟那些因果关系。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这个社会里面，其实也是以人做主体的，以人自身做主体的。好，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是在于人作为同一类的概念，我一直在讲这个类的概念里面，哈、哦，这个形成的一种认识，好、哦，但是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就已经发展出一种相对性了，好、哦，这种相对性就是处在于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我能够支配左右我身旁的人到达什么程度。但是在这个支配关系呢里面，在这个相对的关系里面呢，还是以自身作为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在人跟人的世界里面就是斗争，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的斗争。但是人对世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再怎么样，自身是无法等于世界的。在自身无法等于世界，世界大于自身的时候，才会发现就真理的究竟真实来讲，个体的经验必然是有限的，必然不是绝对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其实在它的两端里面都有可能产生客观，就是人跟物的关系有可能产生客观，因为物不同于人，物没有主体意志，它可以被用人的观察客观的去描述。人对自身呢，哲学的部分，我不认为有可能完全客观，它顶多是一个分析架构型的、分析架构的客观。好，我们现在从一个更深层的知识论的角度来讲，人跟人的关系里面也不可能客观。
老师，我猜一下话。
对。
如果用老师你讲的这样的话，我们来反推，圣人。
对。
要来讲释迦牟尼。
对，所以我现在要讲，对，释迦牟尼不可能客观，好、哦，但是他相对于多数没有开悟的人是客观，所以还是相对的。但是人跟世界的时候，进入宗教的时候，对佛教徒来讲，他就完全客观，因为他所陈述的那个世界的客观，好、哦，不是站在人跟人的这样子的人的表象的关系，是站在一个人面对世界能超越世界的这个客观的可能性的客观。其实人超越世界是什么意思？是人超越自己而已，因为世界就是自己的 representation 展现。但是呢，人所超越的自己，人超越世界的那个世界的自己，不等同于前面的人跟物所拥有的关系的自己。人跟人，人跟人的内在自身所拥有的那个内在心理历程的自己，人跟其他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自己，那个所谓的最后的人跟世界的关系，就是要去超越人跟物、人跟自己跟人跟人的关系，最终要超越这三层，因为在这三层里面，它都是有限的。好，那么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好，所以我们一样要回到所谓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哈，所谓这个为什么佛的内在个人的体证可以成为被证成的一个真理， 而成为一个标准的修行道，对不对？这个修行道对于佛教徒而言，想要追求成佛之道的人，我想基本上没有一个佛教徒去排斥这个修行道的正确性，它的真理性。可是对非佛教徒而言，不见得接受修行道是唯一的，是真理，是真理。但是呢，在修行道过程，修行道之下的对于世界最终的真实的空性，不是佛教徒的外道能够提出在正理上的一个反驳吗？空性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现代的物理学或是西方的哲学界已经其实是被接受了，是真的。它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它是科学，它是这个心理学，它是哲学，它是宗教，它以一个最根本的逻辑形式或是形式逻辑证成它自身。而这个最根本的这个逻辑，我们讲空性是缘起，或是说非一即多的这个逻辑，它是可以变，变就是可以这个普遍的应用到所有的这些现象的范畴而存在。那么今天如果这个我们的思维是够客观的话，那其实空性它之所以能够到现在流传到现在，它甚至这个在西方的整个东西哲学交汇里面，其实这个空性对西方哲学最大的冲击就是冲击到他们的本体论。过去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的预设就是要有一个本体的存在，所以整个空性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冲击是在于有一个可以超越本体的本体论，但最后还是预设某种程度的本体，可是这个本体不是具体的本体，它是这时候不要讲本体，要讲存有，它其实有一个超越本体的存有论，最终还是有一个真实的存有的存在，但是它是超越的。那么再回来讲佛陀的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经验，他是必须要证到所谓的这么多的这个这个最真实的最彻底的最遍在的空性之后，其实他才能够真的进入见到位之后，在修道位里面，在修道位里面是把所有的善法的因缘呢发展到这个最极致最能够去救度一切众生的那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通通挖掘出之后，而且证现证它的真实性之后，它才是成佛的。那么在这里就预设的我一直讲的人性里面有一些东西，或是众生，或是作为情事，有一些东西是普通的。这些普通是生命本身的 nature 的性质。那我上次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你看佛陀成佛的经验是个别的，但是我们现在用普遍的人性去讲三性，普遍的人性去想三性，从那个三性的过程，在佛教的世界观里面，对不对？有一个污染的，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对不对？这个污染的世界呢，就是我们讲轮回的那个十二因缘无明缘行的进入轮回的过程，对不对？清净的这个世界是要这个进入这个涅槃，或是这个成佛的那个境界的这个过程。好，在十二因缘里面讲无明缘行，我因为昨天到今天写完的那个大雅妈有一本新书，天下在一月要出版的，大雅妈谈爱，我帮他校订，而且写导读，这个突然对这个行 有一个比较，好像从达尔玛的说法里面得到哈、一个新的了解哈、过去啊，我们从这个一般的定义来讲，把这个行就是指它是一种其实意志性的行动，对不对？啊、这个行基本上是个行动，但是任何一个行动背后有一个意志，哈、已经有意志性的行动，哈、就是生命呢，其中一个判断是不是生命啊，是这个主体的意志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准哈。木头跟我们的差别就是木头没有意志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意志性的行动指向什么？过去我们没有在这点特别讲，对不对？好，其实大家们一直在讲，其实这也是我们佛教一直在讲的。其实这是佛教的人性论要从这里建立哈，离苦得乐。对不对？你这个行啊是有意向的，好、哦，它这个意志是因为它有意向，有意向以后去坚持那个意向叫意志。这个意向是什么？这意向是要去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简单讲，也就是得乐，去追求快乐。什么是快乐？满足他生命的需求，以及延续他的生命的，好、哦，这个继续，其实就是这两种。对不对？好、哦，但是呢，由于不知道什么是客观的可以得到快乐的因果关系，会产生痛苦的因果关系，好、哦，所以因为这个离苦得乐的先前的产生这个离苦得乐这个行动是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明白的、哦、他不明白，他就是生命现象就是产生了之后他自己不明白，但是呢他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的行是有意向性的、哦、是有这个离苦得乐一定要追求快乐的这个意向的，因为有这个意向、哦、他的意识行言事这个意识就去判断什么是对他来讲是快乐的，而一直要去得到这个快乐的东西，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意识由于为无明所影响，这个意识不是是污染的意识，好，是不明白的哈意识，好，所以呢，它进入的以离苦得乐呢，是只得自身的乐，它的乐是只以自身的乐为主。去得到，那为了得自身的乐产生，为了得自身的乐的意识种种的这些我们讲的、哦、自私自利的、哦、这些所谓的我们讲的恶业嘛，对不对、哦、就产生了，对不对、哦、这个产生当然下面就是十二因缘，我就不必再讲了，它就构成了这些业力呢，作为客观的、哦、加上因为这个业力的根本是不知道什么真正的可以离苦可以灭苦的，好、哦、的那样子的一个好、哦、一个智慧没有产生，所以他进入的这个好、哦、世界就是一个污染的世界，轮回的世界，对不对？好、哦，以智的角度来讲，正确的认识的角度来讲，是以为自身的存有是绝对的。自身的快乐是绝对的，因为是绝对的，所以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优于他人的快乐，再加上这世间本来就是资源有限的，竞争的，是不是？所以他呢，必然在为得到自己的快乐过程里面，牺牲了他人的快乐，因为他夺取了他。为了他自身的快乐，他夺取的、哦、他人也需要的相对必须使用的这些资源、哦、那么
这些整个核心概念就是一个我执，
对对，但是这个我执背后，我执是事哦，是不是？我执是从意识里面自我产生出来，那背后还有一个行，这个行是我们讲 本能，这个本能就是要得到快乐的本能，是不是？这个本能引起了我执那么深根蒂固，不然我执为什么那么深根蒂固？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我执背后有一种生命的本能，就是要让这个生命本身它所需求的东西是可以满足的。好，这个是变在的，这个行是变在的。所有的众生，不管是从第一界地狱到非想非想处，只要在轮回里面变在的众生的基本性质，从行的角度来讲，本能来讲，最根本的需求就是离苦得乐。但是呢，由于人已经陷入我刚才讲的行动的主体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客观的这么多的经验里面自己已经陷入轮回了，他没有一个正智，哦，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认识来看待这个过程，所以他的本能还是控制了他的意识，对不对？这个意识有三种性质，但是这个意识却有三种性质：变寂止、依他起、缘成实。前面这个不可能改变了，好，无明原型的这个部分也是都不可能改变。可是事是有三种性质，事是可以改变的，正确的认识的作用是可以改变的。事是有三种基本的性质，这是客观的。你看佛陀在讲这个，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以这个解生命经里面所讲的这三性的性质，佛陀讲出来的时候，这三性的性质不是从佛陀自身的生命经验而已，是人类的意识里面普遍就是有这三种性质。人类的意识的三种性质，第一种念记所执，好，就是会去分别，分别对境，分别对境的性质是什么。其实再回想一下，我的概念，我执是不是一个对境？我是不存在的，哪有一个我？我就是这个色身呢，我的行动的总体而已啊，对不对？我呢，这个我是一个概念性的总和，对不对？可是这个我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个我的认识是由于我们回到那个认识的过程，种种对境成立之后，发现一个内境，那一个外境跟一个内境。啊，外境当然就是这些我们讲主要是色，啊，物质性的东西，啊，受想行识，这四蕴就构成一个内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的事，在他无明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经验，不知道怎么样产生的，再去追求他要得到离土得乐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从什么做得到什么东西会快乐的这个总体的感受，自身会快乐的那个总体的感受里面开始形成一个我的综合的概念。本来一餐一餐吃的当下就是饱了而已，对不对？饱了之后呢，消化完了又饿了，哦，在饿又吃的东西又饱了，哦，你看，哦，这个就是我们就这样认识过程这样推，又饱了之后呢，这个发现，哎，我的饿跟饱是同时在我内在的这个受里面的受蕴里面是这样存续的，哦， 当别人有东西吃得饱的时候，别人会笑；我没有东西很饿的时候，我很难受，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所谓的我的这个概念，好，也就是这样分类。现在的心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比如说7-8个月以前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分清楚自己跟妈妈的差别，好，真的是这个样子，好，真的。小孩子的自我认识是要跟母亲要断奶，特别断奶时候，哦，那个所谓的，哦，分离的焦虑，透过那个分离，哦，他才知道说，哦，这个他的这个妈妈跟他原来是不同。因为一开始妈妈都随时满足他，饿了就喂他东西吃，哦，所以他就觉得他哭了他就有东西吃，是因为他哭了他跟着就有东西吃。你要从他自身的这个立场，哦，去思考。可是等到有一天他哭了，妈妈不给他东西吃，哦，他才发现原来喂给他东西吃的这个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掌握，哦，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哦，其实这个事的作用遍计所值，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认识的作用里面，这是普遍的，哦，他会从，哦，他对境是什么，从他对境是什么了解开始。OK， 这个遍计所值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在轮回里面有我值的有法值的人的认识的心态。因为他在这个轮回里面，他因为不知道是一切的存有是无自性的，他都认为自身的存有因为行的关系，哦，因为要离苦得乐一直要得到乐，他以为他背后这个他的行背后是好像他的生命有一个不变的本体，在他的本能背后有一个不变的本体在发动他的本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其实就过程从他自身的认识，从他对一对境的认识跟自身的认识都彼此都同样存有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自性见，他把世间一切的这些现象都建立起来，不管是自身或是法处或是其他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有这样子的，哦，都是有它的独特的性质，哦，这个我们是讲说遍计所值的这个性质，对不对？可是这个遍计所值作为主体的自我的认知来讲，它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内涵，它这个认识的内涵背后的就是以这样子的遍计所值的这个性，就是有这种性质。但是呢，等到他回来看他的遍计所值，他认识的这些对境跟他自身认识的内容是怎么产生的，他再进一步把他自己认识的那样子的一个意识，哦，跟内容对象化的时候，他才开始发现是因为这些认识的这个对境跟认识的内容，哦，特别这些认识的内容，哦，都是因为有他境有对境有他物而产生的，哦，那么这个依他起，哦，就开始比如说人的轮回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无名缘行到老死，就这样子不断一世一世的轮回，对不对？这个好像就构成了这样的轮回本身就是一个真理，就是它的自性就是这样，轮回的自性就是这样不断的，好，这样子在这里面跑不出来的。好，它的最高点，也许在印度教来讲就是称为梵，跟大梵合为唯一，对不对？或者我们讲的非想非非想处，好，这样子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好。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了解这个轮回的境界，不，轮回的这些内容，好，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还不了解陷入轮回中的我们的那些轮回的性质，真正的背后的这些因果关系是什么。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轮回的因，你看哦，其实对多数人而言，多 多数众生而言，行、缘、事、事缘、名色，不会推到无明，是不是？无明的啊、哦，在十二缘起里面，无明作为起头，啊、哦，是佛陀的创建，啊、哦，这个以前叫什么？在外道叫什么？造物主，对不对？在外道的思想，造物主产生形，产生事。现在无明是什么？佛陀就质疑了，真的是造物主创造了我，创造了我的意识吗？这件事情啊、哦，在佛陀一开始的质疑是不明白的，不能确定的。阿维迪亚就是说，维迪亚就是清楚了，是不清楚的。原本佛陀之前的印度的世界观就是这个轮回的世界观，没有解脱的可能，顶多就是到了最高点而已，对不对？回想回想处，或是婆罗门就是跟大梵合为一。因为这样的思维，如果从这里造物主这样推下来，这条路就下去而已了，没有返回的或是超越的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是从被造的角度，被造的 created 的 created 被造的角度去思维它自身的因，作为造物主，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变成一个封闭的单向的因果关系。可是对佛陀而言，第一个，你看我为什么要讲他王子的故事、哦、从老病死的质疑，质疑到那时候的印度的整个传统，印度的那个世界观，宗教所建立起来的那个世界观、哦、因为必须要把这个造物主到底行之前的因是什么，是如果不是救主，或是不能确定是救主造成的行，其实这个无明是构成整个佛教宗教思维的关键。这以下的通通是现象的，对不对？从行以下通通是现象，只有在无明是属于本体的，只有把原本已经被确定的本体造物主拿掉，产生了一个新的质疑，新的问题，这个系统已经僵化的世界观的系统才有可能被超越，对不对？但是第一个，你不能说造物主一定就完全不存在，因为那样子的逻辑太简单了。在那个社会里面，他讲半天他自己知道了，其他的人也无法接受，但是你是可以把它问上问号的。你一旦给他问加上问号，就松动了他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这个具有自信见的、哦、进入轮回。你看、哦、当时印度的思想，这个轮回就是这个样子的，绝对的秩序的，就给这个绝对的秩序、哦、一个问号之后，就把这个绝对秩序的绝对性给相对化了。当他要从这个相对化的过程之中，把这个绝对的对于这个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解脱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他说的、哦、必须要去除对一个现象固定的一套因果关系的一种认同或是执着。因为所有的意识或是所有的认识其实都来自于不清楚，所以才要去认识。认识的作用就是从不清楚变成清楚，对不对？哦，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发现依他起，这个他就是看你所在的立场位置，其实从另外一个认识论的角度，对境是作为主体的认知的、哦、一个必须产生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的条件，要有对境，你的认识受你的对境影响。但是再把这个应用到自身已有的认为，自身 认为这样的对境产生的认识是绝对的，是因为自身相信了他，从自身的立场、自身的经验认为他是正确的，是真实。如果站在他人的立场，他人不同的经验又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这时候的依他起呢，这个他呢就要看这个主体所在的位置是什么。对婆罗门，当时的婆罗门而言，当时候的这些所谓的婆罗门教的思想，因为他自身的种姓位置的阶级利益就在那里，是不是？他当然就维系了、相信了这一套婆罗门的思想的正确性。可是佛陀是刹帝利种，他本来就不甘于他在知识上被婆罗门这个压在下面。他从刹帝利的角度，对不对？去看刹帝的角度会是什么？要治理国家的眼睛是比较实际的，他会从经验现象的角度去思考。婆罗门思想是从宗教的那个创造说去一脉传，就是由上而下的制定了那个神圣的那个秩序那种所谓的已经 prescribe， 就是告诉你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刹帝利要治理国家，要处理很多现实的问题，一定是经验论者这是我的推理，但是我认为是合理一定是经验论者，因为他要处理国王，要处理很多这个人有没有吃饱，又饥荒，又是怎么样，怎么处理，对不对？他必须要从经验上。所以佛陀你看，从刹帝利的地位阶级位置，他面对的原本的这个古印度的那个婆罗门的思想，他就可以从他经验依他起，其实是经验科学的思想，就是因果的关系、缘起的关系，对不对？所有的现象的发生都有它的条件，这个条件呢不是来自于至高的本体是来自于经验中前后顺序的那些因果条件，是可以观察而成的。当佛陀也把这个辩计值已经被认为是真理的那样子的一个古印度的世界观，用依他起去解构的时候，去松动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作为事物存有的最终的那个本体原本作为造物主 是最后世间最终的那个本体，这件事情是还不能确定，还是不明白的。其实要从这一点，其实这个也是这个郑先生讲的科学是从这一点开始科学如果不先否定了所有的本体论，就没有科学因为本体论一下来就规定好了这个因是什么，果是什么，你不要做研究，你不要观察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十二因缘从人的生死，从这个人存有的，我们可以其实把它叫成这是一个科学性的观察，对不对？这个科学性的观察是在于了解了其实所有的现象一切都是依他起，而这个依他起也是心性的心事的基本性质。但是最后一个原成实如果这么多的轮回中，我们现在了解了依他起，知道从十二因缘了解轮回的因果关系的，了解轮回的逻辑，这个依他起所过程的是这个因呢，这个果是由这个因过程那这个因跟果的关系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关系，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所以这样子一个依他起，最后在描述现都只能描述现象，依他起只能描述现象，可是描述了这么多轮回的现象，最后生命的究竟真实是什么，是不能完全只依赖对于经验现象的描述的。因为所谓生命最后的真实是什么，是一种选择，
不是创造，
不是创造。在佛教思想上否认创造的，不接受，不是否认，不接受创造，是一种选择。 这个世间，当你了解世间的轮回的关系有这么多的种种之后，世间的客观的真实，经验的真实是什么？你要选择，你要选择最后你认对你个体而言最究竟的真实是什么，这是要选择。
那选择的前提不是来自创造吗？像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就先创造出来，你再选择
创造。这个创造跟发现有什么不同？万法是佛陀创造的还是佛陀发现的？
所以这两个观念的源头，我都会 对我自己的想法了。这个源头都是一个元素的概念。
对，
你创造你发现都要有基本的元素。
对，
所以精神我体会是说精神也有元素，就宗教里面的元素是什么不清楚，本体里面就是充满
这个元素就是事意识。创造跟发现的基本元素就是意识，是意识，只有意识的作用才能是有创造的功能，且才有发现的功能。
老师，这个不应该是说排列组合？
这不是排列组合，现在是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同？
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叫做无中生有，一个叫
不是，也不是无中生有，一个就是创造是什么？最后有一个主。有一个主体，绝对的主体创造了东西，这个创造是这个主体，它主体把它创造，自己靠它自己产生出来的。